然而，就是通过对简报糖类遗存所在位置、遗存结构及索引文献的剖析，结论恐非如此。针对简报的推断依据，这里提出四点疑问。这个四点是针对简报的每一个论据的。这样呢分开来讲。第一，对糖类建筑遗存结构上的疑问。第一个他讲的是结构嘛，所以的话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叫他在结构上在论证的过程当中存在着一个什么样的疑问。关于北交坛的形制隋书礼仪制，这个明明是南方的，为什么用隋书？因为隋书的制又叫五代史制，它记载的是南朝的梁、陈和北朝的北齐、北周、隋这个五个朝代的制。所以在讲到南方地区的这些典章制度的时候，他基本上记的都是梁和陈。所以在隋书的礼制一中间就对萧梁时期的北交坛做了记载。书上说，北交为方坛于北交，在都城的北交，为是坐的意思，器坐的意思，器坐一个方坛。这个方坛分上下两层，上方十丈，下方十二丈，它的高度是一丈，四面各有壁，四个上台的街道，其外为夷在丛，与南郊兼岁，祭祀的时候各年祭，一年祭南郊，下一年就祭北郊，不是每年都祭。所以这个的话是我们再看一遍，北郊为方坛与北郊，上方十丈，下方十二丈，高一丈，四面各有壁，其外围夷在丛，与南郊兼岁。所以通过这个史料来看的话，可以说用于祭祀土地神的北郊坛，因为上下两层，上层一边十丈，大约25米，下层一边12丈，大约30米，夷因夷，不是因尾吗？这些字古代全部念夷，所以因夷是潭州的墙，通常比较矮，其他地方我们见不到。如果我们到北京去天坛的话，天坛外面有墙，那个墙很矮的，人的话手可以这个叫够得到的，所以这个墙的话不是起到防护作用的，而是礼制上的具有象征意义。这个的话叫做夷，或者的话我们今天把它变成围。这个围的话，再重是两重，即双重墙。那么略早于萧梁的刘宋北交坛，其形制一当与之相近，这个一点应该是没有怀疑的。我们不能够想象，几十年前的刘宋的那个大明三年，那个皇帝的话是个这个叫异类是吧？我就要造一个跟历代不同的北交坛，那这个可能性不是很大的。所以我们推测刘宋的北交坛它的基本形状应该跟萧梁时候是一样的。但是中山坛类建筑遗址的话与之相差很大，东西两面是陡峭的峡谷，应该没有办法建筑这个坛墙，也正因为如此，坛类遗存只有南侧的街道与北交坛四面各有壁的要求相距甚远，随便怎么变化这个礼制建筑的话，它不满足礼制的要求的可能性非常非常的小，规模可以大一点，可以小一点，它建筑的话可以豪华一些，可以简素一些，但是这些要素你都应该具备，要不然的话这个就不叫北交坛，要不然这个就不叫南交坛，所以我们从隋唐长安城的这个南交坛的发掘，一直到现在北京明清这个叫天坛的这个形制的话，那是基本上是一样的，一样的。 这个简报中称之为重坛的是个覆斗形的土台及其下层堆积，由于仅做钻探而没有进行详细发掘，其中的遗物不明，时代难以判断。重坛既然加引号是吧，重坛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哎，我替他查到了。哎，关于重坛，简报引顾炎武的历代宅经记卷七所引的续汉书，哎，这个叫姚乐，这样的引用的话啊，规范不规范？哎，顾炎武是清初人，他著作是历代宅经记卷七里面引了一个续汉书啊，续汉书现在当然全貌这个不在了，但是续汉书的志还在，这个志的话，哎，就是现在后汉书的志，哎，所以后汉书的志还在。这种引用的方法的话，在这个学术研究上是绝对不规范的，哎，论文答辩的时候的话，出现这样的情况的话，都要这个叫你们修改的，哎，那么原文见司马彪《续汉书》，今天是《后汉书》的志的第七的记事上，里面怎么说的？东汉建国的第二年，建武二年正月，是吧？那么刚刚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泰兴二年是东晋建国的第二年，这个时候的话，对礼制的建筑的话，都有一个准备的过程。好，建武二年正月，初置焦灶于洛阳城南七里。既然是城南的话，它是祭天的，哎，所以为圆坛八壁，祭天的坛是圆的，哎，这个祭地的坛是方的，只有四壁，因为它只有四个面嘛。但是圆的坛的话，它有八壁，这个的话也是礼制中的这个叫规定，是吧？上下坛的又把这个东南西北，然后的话再分十五度，是吧？分这个叫开出八个台阶来，然后天地位其上，天地位其上，解南向，这个是朝向的向，通假字，解朝南，西上以西为上，对吧？其外坛上为五帝位，哦，它的话两重坛是吧？上面一重坛的话是天地的味道，哦，我这个字这个叫写错了是吧？应该是皇帝的帝，哎，这个是放在最上一层的，下面一圈是放五帝的牌位，所以从中可知，建武二年所建制南教坛为上下两层，上面一层叫做重坛，上面一层叫做重坛，而不是我们现在已经有五层，然后上面那个四个小坛的话叫重坛，所以在重坛的概念的引用或者运用上有问题。好，这个是对这个他的这个叫第一点是吧？从这个叫文献上来探讨它的结构，应该跟这个叫北教坛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地方重坛一词也真能说明，坛有两重，或指上面的一层坛，无法说明中上坛内遗址的整体结构。第二，对地形上的疑问，哎，地形上的疑问。简报称东晋成帝建北郊坛与福州山之阳，陈朝建北郊坛与幕府山之阳，中山坛内建筑遗存地处中山之阳，这一地理位置符合六朝时期北郊坛之地的一般特征。然而福州山之阳、幕府山之阳都只说明在两山之南，不说明其建筑于山体上，哎，如果讲到这儿的话，也许有人话你也不要这么过分的刻意的去这，哎，我们之所以讲这样的话，因为我们下面还有话要讲，哎，所以而事实上从下引史料，我们还没引是吧，从下引史料中可知，刘宋大明三年之前的北郊坛或者在福州山的西北，这个就不在福州山之阳了，或者在北湖湖堤，今天玄武湖湖堤的 西北的低湿处，后边这个地方被废为湖，因为这个地方太低了，哎，所以说索性把它变成了湖，哎，这个是废为湖。废为湖以后就迁到哪呢？迁到白石村。白石村的话，在今天大桥南路那个大桥的引桥的东边，在白石这个城的旁边。但是后来这个地方又废为湖，它还是低的，哎，那么所以的话，如果把这个交谈的史料看全了，就可以发现平地起谈是常规，平地起谈是常规，因此符合六朝时期北交谈之地的一般特征之说难以成立，哎，难以成立。好，那么紧接着我们就看下面这个史料里面是这个叫怎么说的啊。所以在这个地方的话，为什么不引是吧？因为引了以后太啰嗦嘛，哎，你马上就要出这个史料的话，就上引，前面引过的叫下引，前面这个出现过的叫上引就行了。所以最厉害的有一次这个叫沈月同学的论文的时候，同一个史料在论文中间出现过八次，哎，乱占篇幅是吧？哎，这个倒没有必要，哎，哪怕前面引过了，到后面你再用，你只要说本文第几章第几节所引什么什么史料就行了，哎，好，第三，对所在位置的疑问，哎，对所在位置的疑问，东晋和刘宋时期北交谈这个叫位置的变迁，宋书的李治做了概述，哎，那么宋书是由沈约做的，沈约是生在宋，长在齐，主要活动在梁，所以的话南朝四朝的话他是宋齐梁三这个三代人，现在把这个宋书的话讲成是梁沈约传，实际上沈约传完梁这个叫宋书的时候还在齐，哎，所以对于沈约来说，撰写宋书的话应该是当代史，当代史。而撰这个，因为从三国志以后史书中间哎就没有志，没有记载国家典章制度的志，所以沈约的话立志把这个志把它写好，所以宋书的志里面的内容实际上是包括了三国以来的所有的内容，而且写的这个学术界一致公认的好，所以对于沈约的这个志里边的材料的话，我们一般不加怀疑，一般不加怀疑。好，那么在这个宋书，这个沈约的话对这个东晋和刘宋的北交谈，他有一个这样的概述，哎，北交。晋成帝是始立，哎，本在福州山南，哎，本在福州山南。我们说，是到了东晋第三朝的时候，建康城重新规划建立以后，那么在安排这个礼制建筑的时候，晋成帝的时候开始建立了这个叫北交谈。这个地点在哪里？在福州山南。在福州山南，这也就是说简报讲的福州山之阳这个概念是一样的，哎，在福州山的南边，今天哎，这个叫应该在那个叫什么，最起码在这个城东干道以西吧，是吧？那哎，宋太祖以其地为乐游院，上次我们也提到过乐游院，哎，这个地方我有个字写错了是吧？这个，宋太祖是宋文帝，哎，是元嘉皇后的那个皇帝，哎，叫刘义隆是吧？我在后文的话把它比喻成刘裕了，哎，这个的话是个错误，哎，宋太祖把这个地方建为乐游园，所以把北交谈移到了山的西北，移到了福州山的西北，哎。后以起地为北湖，拓宽玄武湖，在这个地方要练水师，哎，所以的话就把这个 北教堂搬走了，哎，搬到湖塘西北，哎，玄武湖这个一条往北的这个堤坝，哎，这个的话叫塘，是吧？搬到这个的西北，所以的话，这个北教堂在山北，这个是很正常的现象。湖塘西北这个地方的话，在哪里，是吧？不知道，哎，但是的话，可能现在已经能够确定了，但是材料不好用。在修复这个明城墙的时候，从这个解放门进去，沿明城墙博物馆那条线往北走，可以一直走到玄武门，哎，往北走以后，这个地势比较高，其中有一块特别高，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奇怪的地名叫科学大楼，啊，科学大楼旁边造了一个，现在造了一个这个叫观景台，观景台，城墙下面的话还造了一系列的这个叫反映南京历史文化的这个叫石刻，是吧？现在我们每个人去都可以看得到，也就是说有一阶段的话，就是从这观景台怎样才能到玄武湖里面去？把城墙打断，这个是不可能的，是吧？开个城门也不可能的，就有人提出来，那就搞一个电梯吧，是吧？从这边乘电梯先上到这个城墙顶上，然后的话那边再搞一步把它下到城墙下边。这个提出来以后的话，实在是感觉到，哎呀，太有才了，哎，这个的话，至于是不是造，另当这个叫别论嘛，是吧？也就是这个观景台，在造这个观景台的时候。那么民工在对它进行取土的时候，文物部门竟然没有一个人去。最后报道了这个消息的是《扬子晚报》的一个记者，报道的时候也非常的短。后来这个记者在几年以后在这个明城墙基本修理完毕的时候，他写了一个回顾这么多年来明城墙修理的一个过程，在中间就提到这个叫观景台的修筑，说这个的话证明了我们现在是这个叫国泰民安，祥瑞平平。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挖这个观景台的土的时候，里边发现的土是五色土。传说中出现五色土，这个是一种祥瑞。所以的话，我们的记者的话是从这个角度去报道这个五色土的，而我的话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五色土就是地坛，哎，就是北教坛，因为李自重规定的话，要到全国各个方位，因为东边是这个青的，红的，然后是黄，这个是白的，然后是黑的，中间是黄的，这个的话代表即全国各个方位的土与一体，所以。地坛北教坛的修筑的用途的规定一定是五色土，所以这个地方呢是这个叫，虽然这个记者的材料不能用，但是从他的报道，我想总不会造假吧，是吧？那么的话，我个人推断的话，今天科学大楼的那个观景台那块高地的话，就是这个叫。移到湖塘西北的时候的这个叫刘宋的这个叫北教坛，但是这个地方其地壁色啊，壁下泥色又太潮了，太潮了，哎，又把它移到了白氏村的东边，哎，那么这个村的话就通我们现在这个村，哎，白氏村在哪里？哎，在这个今天大桥南引桥的东边，那个地方有一条河叫金川河，在金川河的旁边，哎，这个地方也是比较低的。白石村的东边的再东边，那就是丘陵了。再东边的话就是象山就是琅琊王氏的墓葬地，是吧？哎，好，其地又以为湖。后来的话，这个地方又要变成湖了，那么就移。下面很关键的，乃移于中山北原道西，移于中山北原道西，与南郊相对，这一点也很重要。与南郊相对，在 与南郊是在同一条中轴线上的，在同一条中轴线上的。后来又把白石东湖，又把那个白石村那个湖把它停掉了，填起来了，这样北郊还旧处，北郊潭的话又还到了，又回到了今天大桥南路一带。